你好，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39篇。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智商。大部分所谓的智商并不是天定的，而是后天习得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事实如此。事实上，我们早就定义过聪明，其实也就是所谓智商的表现，有如下两点。一，脑子里有多少个清晰准确必要的概念。二，那些清晰准确必要的概念之间有多少清晰准确必要的关联。再进一步，我们把概念及其关联当作自己操作系统的基础设施，用来不断吸取新的概念与关联，必要的时候更新甚至替换旧的概念与关联。与此同时，启用原认知能力，不断审视整个操作系统的有效性。事实上，这就是所谓智商的运行机制，其实挺简单，也挺清楚。举个例子，我和很多人一样鄙视甚至痛恨所谓的速成。不过让我们拆解一下，速成其实就是快速的成功。可问题在于，快速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应该与成功产生关联。但快速与入门是可以关联的，并且入门这事儿不仅要快，还要特别快，否则永远都在门外徘徊。这就是你原本应该想到却长期忽视的关联啊。操作系统跑起来，底层是概念与关联，上层运转的主要是价值观和方法论。你可能早已想到了，价值观决定选择的质量，方法论决定选择后行动的质量。选择是人生头等大事，而行动构成人生。今天我们想要研究所谓的智商，智商有很多种定义的方法，其中有一个特别简单实用，智商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于是我更容易接受大部分所谓的智商并不是天定的，而是后天习得的。于是我们的价值观更可能认为学习与行动比天分更重要。接着，我们的方法论也因此发生变化。我们更容易接受刚开始做得不够好，做得多了，做得久了，就会慢慢好起来。说了这么多，其实相当于过往内容的一个提炼。那有没有什么快捷方式可以用来提高智商呢？有。我们是有方法论的人吗？今天我就和你说说提高智商的快捷方式，我有如下三个观点和你分享。第一，调整关注焦点。第二，从他人角度思考。第三，提高智商需要不断实践。先来说说第一点，你只需要做到调整关注焦点。把你的注意力放到不同地方，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有一张著名的图片，你把注意力往上挪一点，你看到的是个少女。你把注意力往下挪一点，看到的就是个老太太。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这张图，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查看。只因关注焦点不同，一些小事也可能出现巨大差异。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人们在选书时关注的不同，甚至让人震惊。乍一想，选书、买书、读书，这是多简单的事儿啊！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的关注点常常在封面设计和书名上，还有人关注腰封，看哪些牛人推荐了这本书，甚至有些人的关注焦点在书的价格与页数比例上。估计你听过这样的评论，这么薄的书咋卖这么贵啊？说穿了，他们买的不是知识，而是纸张罢了。那么买书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有价值信息是什么呢？一，看版次；二，看印数；三，看出版社；四，看参考文献列表。这些东西常常在书的最后几页，多次再版，多次重印，每次印数更多的书，相对质量更有保障。而在选择非虚构类书籍的时候，作者认真罗列的参考文献列表，能让你看出他对一手资料的尊重与研究程度。没有或者有很少很少参考文献列表的书籍，基本上都是抄袭和搬运。书可是要读进脑袋里的东西啊，怎么可能稀里糊涂就选了，就读了，就信了呢？可惜，真有很多人竟然一直没有调整优化过自己的关注焦点。那个惨状，你想想吧，我就不花笔墨去描述了。其实调整关注焦点，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只不过是打造价值观的一个实践方法论。具体来说，一，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采用不同的价值观去研究某一事物。调用原认知能力去分析不同价值观带来的不同选择及其后果。三，经过比较，选择长期效果更好的那个价值观。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没有任何一个时段比我当年在课堂上长期授课更能迅速提高自己的智商了。为什么我会这么感觉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天天都得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调整关注焦点。不是我觉得问题在哪里，而是思考面对这个问题时学生怎么想的，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如果他们可以被分为若干类的话，那么每一类人看到的各是什么样子呢？刚开始是很容易困惑的，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吗？可随着时间推移，最初的笨拙逐渐消失，在课堂上甚至只是学生一个细微的表情，我都猜得到他的困惑究竟来自何处，以及他是怎么思考的。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这也是我今天要和你分享的第二个观点，要经常花时间设身处地地从他人角度思考，这绝对是提高智商的快捷方式。当然，很多人把这个叫做情商，但我认为不需要这个概念。请回顾我们对智商的另外一个定义，所谓智商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我眼里所谓的情商其实只不过是解决与人相关的问题的能力。换句话说，情商就是智商的一种。事实上，任何一次操作系统升级都是底层价值观的升级，而价值观的升级最终表现不过是你的关注焦点从原来的某件事移到了现在更重要的另外一件事而已。最初你可能需要有人告诉你，关注这里是不对的，你应该关注那里。然而，更为重要的能力难道不是我如何确定更好的关注点吗？如果经过多次摸索，最终有根据地确定一个更好的焦点，那你就可以当老师了。这是我要和你分享的第三个观点，也是今天的重点。转换关注焦点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大量的试验、试错，最终选择出来的。这里还有更深入的关键，每一次的选择都多多少少有点风险，因为万一还有更好的呢？但绝大多数人可能从未意识到自己总是这样，在不可能百分之百安全的地方追求百分之百的安全感，这才导致了后面无穷无尽的尴尬。我们来详细分解一下。一，面对知识、面对实践时，长期来看，无论如何，总是会有更好的选择。二，总是会有更好的，意味着说，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否则人类发展了这么多年，怎么还在继续发展呢？三，这是一种战略性思考，短期来看可能有最好的，长期来看只有更好的。四，虽然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然而关键是现在我知道的最好的只有我现在能想到的这个。五，即便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可若是连我现在想到的这个我都没试过，没做好过，我又如何知道更好的是什么呢？到了这里可能显得有点绕，所以请你保持耐心，我们再把提高智商的方法总结一下。一，提高智商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调整关注焦点，而这背后实际上还是价值观的调整。如果智商真的提高了，本质上来看就肯定是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二，运转中的操作系统上层主要是价值观和方法论。三，综合以上两点，我们用来提高智商的方法可以表述为不断尝试调整价值观，最终找到更好的价值观，这就是提高智商的方法论了。四，于是在整件事情上相对来看，我们的注意力更多的一部分应该放在如何做上面，因为调整、试验、修正等等其实都是做出来的，不做什么都没有。于是我们对智商这个概念已经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定义和描述。所谓智商，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一，最底层是概念及其关联；二，在上面一层是价值观与方法论；三，再往上则是实践。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脑子里正在运转着的操作系统。我们不断习得新的概念，更新或者替换旧的概念，在它们之间不断建立更有效的关联。以此为基础，我们不断打磨自己的价值观，研究做各种事情的方法论，由此产生选择与行动。通过不断实践，反过来刺激我们重新审视概念与关联，不断升级价值观与方法论。电脑都可以不断升级呢，我们凭什么不能呢？ 今天我和你重新打磨了智商这个概念，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调整关注焦点。第二，从他人角度思考。第三，提高智商需要不断实践。好，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另外，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我们下期见。